第六集。这是一个庞大的城市，庞大到九科找不到一个温暖的角落。城市的夜空是黑漆漆的，黑夜笼罩了一切的污秽，也笼罩了一切的光芒。城市，这个北方的城市是不属于他的，他只不过是万千个在这里挣扎的如蚂蚁一样的影子。九科看着这个城市，心里突然涌起一种悲凉。他在北京什么也没有，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快成问题。怡敏是个好孩子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，可是自己却不能不想。然而他什么都没有。九科伸出手，天空里的雪花落在他手心，一眨眼就化了。他在北京凌晨的黑夜里深吸了一口凉气。这一个冬天格外的漫长，格外的冷。怡敏还是有些怨气，九科后来就没有补上给他的生日礼物了。他想自己那么用心，跑那么远给九科挑手表，还特意安排爬到树上给他惊喜，而九科却什么礼物也没有给他。怡敏并不是要什么贵重的礼物，可是九科没有这份心思，他很不开心，虽然从未对九科提起过。生日以后，九科来的越来越少了，从原来几乎每天都来宿舍找怡敏，到每周一次，到现在两周才来。怡敏很难受，但是他憋着劲儿也不去找九科。奇怪的是，憋了一阵儿也就习惯了，不似原来一天不见都难受。那天九科终于来了，好久都不见了，你也不来找我。他笑着说，你如果想着我自然会来找我，如果不是我又何必自讨无趣。怡敏板着个脸，瞧把你明白的。九科心下也有点不悦，我不在乎你没钱，可是你连时间都那么吝啬，你对我早就过劲儿了。怡敏接着说，他心里想说，如果不是我和你好了，你可能也不会这么早就没了兴趣，但是他忍住没有说。九科不再言语，他诚实地想，他们认识一年多了，最初的热情也的确退了，那时候一天看不到他都难受，可是他还是爱着他的。怡敏是他一直想找的姑娘，率性纯真，虽然也爱耍些小性子。九科想打拼出一片天地，给他一个更爱自己的理由，他更要先维持自己的生计。九科和他说过一次，但是怡敏显然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，他还能说什么呢？他现在白天在一家五金店打零工，他都没好意思告诉怡敏。我们现在见一面也不容易，非要闹得不欢而散吗？九科终于开口了。哼，怡敏梗着脖子不说话。好了好了，你看你送我的手表我天天都戴着，都成表叔了。怡敏一下子就笑了，他喜欢九科耍嘴皮子。好了，咱们吃饭去吧。九科伸过手，上车吧。怡敏坐在他车后，头靠在他背上，突然就有些感动。是啊，两个人能有缘在一起就不容易了。像林婉，天天自己窝在宿舍，相爱的人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。这样想着，怡敏心里又舒坦多了。二月底的一天，林婉一个人在学武吃饭，他突然看见了周鸿飞的身影。在三月和四月之间，一旦越过那奇妙的边界，犹疑的夏天就像天堂一样，几乎伸手便可采撷。艾米丽·狄金森，最凄凉的声音，最甜蜜的声音。自从小妍回来后，林婉就没有见过周鸿飞。这回看到他，他心里砰砰地跳。鸿飞也看见了他， 却是径直走过来坐在他旁边。你也在这吃饭啊？他轻声说。嗯。林婉放下筷子，再吃不下去。对不起。鸿飞压低了声音，他想说他其实一直都想着他，但是他实在说不出口，而且周围还有那么多人。没有什么的，是我自找的。林婉听他这么说，心里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啊，我博士毕业留校，现在搬家了，搬到玉泉路青年教师宿舍了。鸿飞接着说。哦，林婉想，怪不得自己这么久都没有见到他了。前一阵子他跑到24楼，灯都是黑的，他想到自己再见他就更难了，心里更是黯然。哦，这是一本日记本，我知道你喜欢写字，难过的时候就多写写吧。钟鸿飞递给他一本精致的日记本。谢谢。林婉没想到周鸿飞还有这份心，心里一热，但是想想这都好几个月了，他现在才露面，又觉得特别委屈。他心里万般滋味，就像有一根细藤绕着扭着。鸿飞没坐多久就走了，林婉坐在那儿兀自发呆。鸿飞心里也难受得很，这些天他也想着林婉，那么近却那么远，而他能做的不过是去挑一本日记本送给他。可小妍也没做错什么，他喜欢唱歌，什么事儿都是哼着个小曲儿。周鸿飞看到他那样子，心里的天平又倾斜过来了。一天一天，周鸿飞觉得自己都要被折磨得发疯了。从学武回玉泉路宿舍的路上，他想无论如何要做个了断，也许他该鼓足勇气和小妍坦白，也许林婉才是他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回到玉泉路的家里，庄小妍坐在床上，看见周鸿飞就蹦了起来。鸿飞，有情况，我这次例假推迟好些天了，我一般都很准的。周鸿飞愣在那儿，他和小妍结婚也有年头了，现在都快30了，还一直没怀上。他母亲经常一打电话就催他，他头疼。两个人看了不少医生，也没查出个什么名堂。这次回来没多久就有情况，难道是天意？鸿飞陪着小妍去一家药店买了早早孕，书上说一般早上查最准。两个人早早的就上床休息了。鸿飞看着天花板翻过来覆过去睡不着，小妍也是一大早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。他打开早早孕的盒子，拿出试条，按指示在样本里浸湿，然后两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试条。早早孕上显示2条线，尽管有一条不是那么明显。庄小妍高兴地跳了起来，他盼这个孩子盼了太久了，没想到这一下这么容易就怀上了。他激动地抱着鸿飞，还是这个地方好，如果是女孩就叫玉泉，如果是男孩就叫金泉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周鸿飞心情复杂，他心里真心高兴，为小妍也为自己。然而他想起林婉，心底又掠过一丝凄凉。他抱着小妍，看看窗外的远方，又看看家里的大彩电，那是小妍特意从国外带回来的。他叹了口气，也许眼前的这个人才是他真正命中注定的人。3月初的一个周末，九科去了深圳。深圳有家酒吧的老板在北京看了九科他们乐队的演出，很喜欢，邀请他们南下去演出。他走得匆忙，头一天晚上才告诉移民。移民很不高兴，后天周六我还想和你去看电影呢，我们都好久没聚在一起了，这个也是临时通知，我也不知道啊。 一敏不再作声。周六他本想回家，又寻思着晚上可以给九科打个电话，回到家打电话可就不方便了，就决定待在学校。到了晚上，他一个人百无聊赖，决定自己去看电影。电影已经开演了，他一进去，大讲堂里一片漆黑，他正有点发怯呢，旁边一个人喊他：“
哎，一敏。”
他一看，原来是贾胖子。
坐吧。
贾胖子说，一敏就坐在了他旁边。
哎，是那个东北偏北吗？
一敏小声问。
方向性错误，西北偏北。
贾胖子一本正经地回答，一敏不觉一笑。不愧是希区柯克的经典片，情节惊悚曲折。散了场，贾胖子问一敏。
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
什么意思啊？一敏问他，心想难道他也是间谍，知道他和九科的事情？
贾胖子打着哈哈，不再说什么。
一敏要去电教后面的电话楼给九科打长途电话，就匆匆和他说了再见。电话楼要打电话的人很多，一敏排了好久的队才进了格子小单间。他拨了九科旅馆的电话，总机转到了九科的房间，一声两声响了好多声都没有人接，一敏心里好不失望。九科是昨天到的深圳，一直都没有和他联系呢。他胡思乱想，九科该不是碰上什么漂亮姑娘了吧？他拨了几次他都不在，只好放弃。他出了单间，却看到旁边单间里坐着王海婷，隔着玻璃门，他听不见海婷在说什么，只看到他满脸的高兴。一敏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宿舍，看到林婉已经躺下了，就坐在他旁边说：“
一郎假寐于前。”
没想到林婉还没睡着，立马回了一敏一句：“
一郎犬坐于后。”
两个人相视一笑，一敏顿觉心情好多了。过了一阵，海婷也回来了。
你也回来了，我今天在电话楼里看到你了。
一敏笑着说：“
说说，跟谁打电话啊？”一脸的幸福。
啊，你看到了？
王海婷脸上掠过一丝羞怯。
那次一敏生日之后没多久，王海婷就给陈迪打了个长途电话，电话是陈迪的一个室友接的。他招呼陈迪的时候说：“
陈迪，又是找你的。”
海婷听到了，又是，他心里一疙瘩，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回信了？等陈迪接了电话，海婷平静地问他。海婷知道这时候质问陈迪肯定不合时宜，他了解他的性格，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。
最近有点忙。
陈迪没想到海婷会来电话，忙可不是个好借口，你跟我直说吧。海婷是个直性子。陈迪不作声，过了半晌说了一句：“
我们分手吧。”
为什么？海婷虽然心里有所预料，但还是震惊。陈迪这头又是沉默，过了一阵他开口说：“
不为什么。”
海婷是个镇静的人，他不再追问，只是沉默地把电话挂掉。他马上买了周末去上海的火车票。当他站在陈迪宿舍门口的时候，陈迪又吃惊又感动。他们是农村出来的孩子，平常都是省吃俭用，海婷来上海一趟要花不少钱。坐落在繁华喧闹的徐汇区的这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校园，闹中取静，颇有中西合璧之风。并肩走在红太阳广场大草坪旁的林荫道上，陈迪终于说了实情。他们班上有个女孩子喜欢他，他好像也喜欢她。女孩是个上海姑娘，叫叶倩倩。
你觉得你真的适合和上海姑娘在一起？
海婷看着他的眼睛。陈迪又不作声了。海婷叹了口气，不再说什么。
我陪你到上海逛逛吧。
陈迪心里内疚。周日两个人在豫园和外滩一带逛了一圈， 海婷是第一次到上海，她没有办法喜欢这个洋派拥挤的大都市，大概多半是因为她的心情。周一上午，陈迪有课，
你去上课吧，我在你宿舍坐坐，晚上我就回北京。
海婷平静地说：“
哦，那好吧，下午我就回来，晚上我送你到车站。”
下午，陈迪回到宿舍，海婷已经不在了。他看到自己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挂在一角，床铺也被整理得清清爽爽。海婷回北京了，他留了张纸条：“
我去找过叶倩倩了，我跟她说了你家的情况，我觉得你和她不是一路人。”
陈迪站在那儿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过了几天，叶倩倩来找陈迪：“
我不知道你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好在我们也没开始。她找过我，她对你很好，你好好珍惜她吧。”
叶倩倩没有告诉陈迪的是，王海婷还把她湖南农村老家土坯房子的照片给她看了，还告诉她陈迪下面有三个弟妹，家里都指望陈迪毕业补贴家用呢。陈迪苦笑，他和叶倩倩真的不是一路人。从上海回来以后，陈迪和海婷又恢复了往常的通信，见字如面，他们都喜欢这种交流的方式。他们都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人，而在文字里，他们可以遇见最本真、最朴素的彼此。自打叶倩倩的事以后，王海婷也一直反省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。他想，还好这次碰到个怕事的主，如果是那种不管不顾、爱得晕了头的主，陈迪可就抢不回来了。陈迪经过这件事情以后，也知道了王海婷对自己的一片真心，心里也就定下来了。相似的家庭背景，相同的成长经历，让他们彼此走得更近。不过海婷也不敢马虎，过一阵儿就打个电话过去。今天两个人用家乡话聊天，又是亲切又是痛快。再说九科那天到了深圳，有些累，早早就休息了，也没去找个地方给一民打电话。九科是第一次到这个南国的城市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挺有些喜欢。北京是皇城，他时不时觉得有一种压迫感，而深圳是个移民城市，每个人都是外来客，但似乎每个人又都可以在这个城市里扎根。到了周六的晚上，九科在酒吧里待到很晚，老板是个长春人，和他是东北老乡，大家相见甚欢，谈得很是开心。回到旅馆已经凌晨，看看太晚，他又没给移民打电话。移民难受，他不明白九科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过来，而自己却一心一意记挂着他。他自认为不是个矫情的人，可是九科让他失望的次数太多了，多得他有些灰心。到了周一，九科给移民宿舍打了个电话：“
你到底心里还有没有我？”
一米一接电话就是一腔的火：“
我都打了好多次电话给你了，
我怎么知道？你又不留言。我周五那天刚到，太累了，周六回旅馆又太晚，就没打。
那周日呢？
我想你大概是回家了。
大概？你为什么不试试？我周六没回家，就是想给你打电话，周日也一直等在宿舍呢。你要真是想我，就会早早给我打电话。”
一米倒豆子似的说了一串。九科有些答不上来，他觉得移民说的好像都在理，可是他不喜欢他指责的语气。九科有些机械地说：“
相信我，我真的是心里一直都想着你。”
哼，移民不再说话，丧气地挂了电话。他在想，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之间变成了这种模式？他需要九科不停地证明他还爱着他。是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之间的爱情天平开始倾斜？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在这一段感情里渐渐丧失了自信？
三月底的一天，林婉和怡敏都待在宿舍。到了大四，大家也不好好学习了，楼里有卖方便面火腿肠的，还有出租金庸和琼瑶小说的，
足不出户就可以丰衣足食。隔壁宿舍化学系的一个姑娘在宿舍卖戴安芬的内衣，热闹得很。王海婷也不怎么去教室自习了，她保送研究生的事定了下来，准备接着念研究生。传声器里说有怡敏和林婉的快件，怡敏心里一跳，飞速下楼。传达室的小辫子阿姨递给她两个快件，怡敏一看，给她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给林婉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。怡敏拿了两封快件，高兴的一步并作两步冲上楼。两个人各自拆了信，都是全奖。怡敏和林婉高兴地拥抱在一起。